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对于约瑟的故事，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，其实对于万峰来讲是非常熟悉的。不过我学习约瑟的故事，其实最记得呢未必是来自圣经那些故事，而是呢来自一出的音乐剧，是改编这个约瑟故事的，叫做《约瑟的神奇彩衣》。咁呢个嘅故事对于我嗰时好细个，即係几岁嚟讲呢，啲歌又好听啦，跟住个约瑟呢又演得好睇啦，仲有电影版可以睇啦，咁嗰时就记忆犹深。咁其实真嘅，我哋可以利用唔同嘅媒体去丰富我哋对于圣经嘅理解。当然佢加上咗好多现代嘅诠释，但係大概嘅框架呢都系一致嘅。咁好希望你都可以去试下睇下呢出约瑟嘅神奇彩衣啊。咁好啦，事不宜迟，今日开始邀请麦基牧师撰稿，李重恩老师为我哋播音穿越圣经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37章1至28节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。《创世纪》37章1至28节这一段记载了约瑟被卖的原因和经过。约瑟17岁的时候，和他的哥哥一起牧羊，但是呢就被他们卖了去埃及。他被哥哥卖的原因有三个。第一呢，他向父亲打小报告，经常将哥哥的不好东西话给阿爸知。第二，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约瑟的哥哥因此呢就妒恨约瑟。约瑟被卖的第三个原因和他所发的梦有关，他的两个梦令到屋企人好不安，亦都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纷争。约瑟的哥哥因此都更加嫉妒和恨恶约瑟，认为他骄傲狂妄。这一种的嫉妒推动着约瑟的哥哥去谋害约瑟。做父亲的雅各吩咐约瑟去试剑探望那些正在放羊的哥哥，那约瑟就去了。约瑟走了50里路才到达示剑，但是找不到哥哥，他在郊野甚至荡失了路。后来有一个人告诉他，他的哥哥已经离开示剑去了多摊，约瑟就立刻前往多摊。去到之后，远远望见他的哥哥在放羊，哥哥也都看见约瑟，他们趁约瑟还未行近就商议说要杀了他，要将他扔在一个坑里面。流便反对他们这样做，他认为呢将约瑟扔在坑里面已经足够了，不用拿他命。流便的弟弟听到这个建议呢，就将约瑟扔入坑。刚刚好有一班米甸的以实玛利人经过他们那里，于是犹大就建议 将约瑟卖俾佢哋。兄弟之间同意呢个做法，结果佢哋以20舍客勒银子嘅价钱，就将约瑟卖咗俾以实玛利人。以实玛利人将约瑟带去埃及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继续查考创世记第37章其余嘅内容。创世记37章29至31节，流便回到坑边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，回到兄弟们那里，说：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。圣经没有话给我们听，究竟啲细佬有没有被流便知道实情？其实约瑟是卖了给以实玛利人了。我个人的意见呢，就是他们说了。兄弟大概会说，现在再去追那些商人都没用了，他们走得很远了。所以流便呢，只好跟他们一起编造一个谎言去欺骗父亲雅各。创世纪37章32节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，说：我们检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？约瑟的哥哥卖了约瑟之后呢，杀了一只公山羊，将约瑟那件彩衣呢染血，然后派人送回去雅各那里。他们都很聪明，炸帝说没有见过约瑟，只是发现了件彩衣啫。其实呢，他们当然认得那件令他们生厌的彩衣啦，不过又可以扮成呢不认得，然后又问回父亲，你认不认得彩衣啊？创世纪37章33至35节记载，他认得，就说：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：我必悲哀着下阴间，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当雅各睇见呢件衫，一眼就认出件彩衣系俾佢嘅爱子约瑟嘅。咁佢以为约瑟已经俾野兽食咗、撕碎咗。哇！佢嘅心呢，被突如其来嘅噩耗所撕碎，以至于伤心欲绝。而约瑟嗰班哥哥以为呢计谋得逞啦，殊不知吓，将来呢佢哋要去到埃及向细佬约瑟求助。弟兄姊妹，你对人好吗？以前雅各的儿子联合起来对付示剑城的人，现在他们又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亲弟弟，真是令亲者痛，仇者快。罪的蔓延是几咁快速，罪的势力又是何等可怕。不过他们不知道，被出卖的约瑟后来竟然成为全家的拯救者，真是世事难料。平时呢，我们都应该对其他人好一点。好了，在这里停一停下，我们可以从另一面呢去到看回这个故事，就是哥哥劏了一只公山羊，将血涂在彩衣上面，这样去欺骗父亲。这件事是不是令我们都想起一些之前分享过的故事啊？从前呢，利伯加和雅各一起密谋要煮一餐美味的野味，又将山羊的皮包在雅各的手和手臂上面去欺骗父亲以撒。现在约瑟的兄弟就用山羊的血去欺骗雅各。留意，欺骗的并非别人，而是他们自己的父亲雅各。年老的雅各以为他最爱惜的仔约瑟已经被野兽吃了。你记不记得当初雅各怎样欺骗自己的父亲呢？现在他都被自己的儿子以同样的手段来欺骗。加拉太书6章7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雅各以为儿子约瑟已经被野兽撕碎，他就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看看他是几咁伤心呢？创世纪37章36节记载， 米甸人大约失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神护卫长波提佛。这段经文指出，约瑟被带到埃及，并且卖了给法老的内神护卫长波提佛。来到这里，我们暂时离开下雅各先，之后在第39章我们会再跟进他的故事。我们看创世纪第37章的时候，这里有两方面的启示。首先，要爱护亲生的兄弟姊妹，不要因为在教会你经常称别人为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就忘记了自己的骨肉之亲。我们会不会因为嫉妒去谋害自己的兄弟姊妹呢？当他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视若无睹，不去加以援手呢？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父母偏心，就不同兄弟姊妹来往，甚至都不去互相打招呼呢？那我们作为年长的，有没有尽力保护爱护年幼的弟兄妹呢？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虐待兄弟姊妹的时候，父母是会因为这样而伤心呢？如果我们要孝顺父母，是应该好好地对待他们的每一个儿女，即是我们的兄弟姊妹。第二方面的启示，千祈不要偏爱某个仔女，这样是会引起其他仔女的不满，他们也都会因为觉得父母不爱自己，于是感到气愤，甚至因此做出傻事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37章的查考和分享了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开始研读创世纪第38章。这一章是另一章很重要的经文的。当你读完当中的故事，你可能希望圣经没有出现这一章的内容。很多人都问我，为什么这章经文会放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呢？我同意这一段的内容是圣经里面相当令人不安的一章，但是他又提供了犹大族的一些背景。主耶稣就是藉着这一族的后裔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。这些事实反映出这一章经文放在圣经里面的重要性。在这一章你会读到好像犹大、他玛、法勒斯、谢拉这些的名字。假如你觉得这些名字很熟的话，这样是因为你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读过这些名字。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。几咁奇妙的事情呢？我们的主就是藉着一个罪恶的家族而道成肉身降临世上。神以人的形象来到罪人的身边，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他进入了人类的族系之中，这些的族系里面的人都是犯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的。创世纪38章讨论到雅各的罪和羞辱。雅各的众子肯定没有给父亲带来很多的安慰，看起来除了约瑟和便雅悯之外，所有的仔好像都是有问题。雅各因为爱子约瑟的突然消失而心碎，显示出雅各逗留在巴旦亚兰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可能是为了积蓄财富，因此没有好好管教他的仔女。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，我眷顾你，为要叫你吩咐你的众子和你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你的话都成就了。雅各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有管教孩子那一种去持守神的真道的态度，他都可能忙于和舅父拉班来到去斗争，忽略了将时间留给儿女，这样是很悲哀的。因为呢，他的仔女每一个都好像牵涉入去一些非常罪恶的事情。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要将这一章包含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因为去到第39章开始，我们就会和约瑟去埃及了。 而神是先差派约瑟去那里，为以色列的仔女去埃及做好准备，以便在迦南饥荒的时期可以保存到他们家族的性命。更加重要的，神是要将他们从可憎恶的迦南人的地方带出来，进入埃及被隔离的歌山地。假如雅各和他的家族继续留在迦南，他们一定会沦落到和迦南人一样的情况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创世纪三十八章一至二节，开始讲犹大的故事。他的族裔在以色列中成为了君王的族裔。经文记载，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道兰人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，这样同他的曾祖父阿伯拉罕为以撒所做的安排，还有以撒对雅各的吩咐，其实呢都是互相违背了。反映出第一，犹大是步他伯父以扫的后尘，只顾自己的喜好，漠视父亲的心愿。第二，雅各已经失去了父亲的权威，不能够影响儿子所做的决定和行动。创世纪三十八章三至六节，他就怀孕生了儿子，犹大给他起名叫以，他又怀孕生了儿子，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南，他复又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士拉。他生士拉的时候，犹大正在基色，犹大为长子以娶妻，名叫他玛。犹大的妻子为犹大生了三个仔，大仔是以，即是守护的意思，第二仔俄南是力量的意思，细仔叫做士拉，是拉出的意思，纪念他被收生婆由母腹中拉出来。而犹大就为他长子以娶了一个妻子叫做他玛。这个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他玛这个名，他就是这样放置了在基督的家谱里面。现在我们看回这个家庭，里面是充满了罪。创世纪三十八章七至十节，犹大的长子以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犹大对俄南说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围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圣经形容说，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那长子死了之后呢？犹大按照当时的习俗，就吩咐第二仔俄南同阿嫂行房，藉此呢替以，亦都间接替犹大留后。啊，估唔到俄南所做嘅比佢哥哥呢更加令人发指，因为佢唔愿意帮阿哥留后，所以行房之后就故意遗精喺地上。咁俄南嘅行为亦都系神所唔喜悦嘅，所以呢佢就好似哥哥一样被神所杀了。创世纪三十八章十一节，犹大心里说，恐怕士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，就对他儿父他玛说，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士拉长大，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。长子和次子相继去世，咁到咗呢个时候呢，犹大就唔系好愿意最细嘅仔同他玛同房啦，因为好惊吓呢个细仔呢，好似佢两个哥哥咁先后去世。于是呢， 犹大就打发媳妇他玛啊，翻去呢啊佢嘅父家，话等佢个仔士拉长大之后啊，先至呢再叫佢翻嚟。咁他玛呢系一个顺服嘅媳妇，犹大点样吩咐佢，佢就跟住点样做啦。创世纪38:12-14记载，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有人告诉他玛说，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。他玛见士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他为妻，就脱了他作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啊，过了好久了，士拉都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，但是呢，犹大就没有按照他的诺言吩咐士拉和他玛同房。那在这一段的日子，犹大的妻子都离开世界了。犹大守丧完毕，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到亭拿。他玛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立即就采取行动。他除了平常所着的校服，用帕子蒙住面，又遮埋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他这样做呢，目的是引诱犹大和他发生性关系，藉此可以怀孕生子。创世纪38:16记载，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，说：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。他玛说：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我们现在就看到犹大的形象，他曾经邂逅过一个迦南女子，就是舒亚的女，现在他对他玛作出同样的举动。这里出现一幅非常漆黑的图画，一个极其丑陋的故事。犹大以为他玛是一个淫妇妓女，他玛呢就以此作为一个利用犹大的机会了。创世纪38:17-24记载，犹大说：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，打发人送来给你。他玛说：在未送以先，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？他说：我给你什么当头呢？他玛说：你的印、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。犹大就给了他，与他同寝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。他玛起来走了，除去帕子，仍旧穿上作寡妇的衣裳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，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，却找不着他，就问那地方的人说：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？他们说：这里并没有妓女。他回去见犹大说：我没有找着他，并且那地方的人说：这里没有妓女。犹大说：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着他，任凭他拿去吧，免得我们被羞辱。约过了三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：你的儿妇他玛作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：拉出他来，把他烧了。这个就是犹大做人处世呢有双重标准。当然神并不赞同他所做的事，而这些事记载在圣经又不表示呢是因为神的同意。神的子民做事就好像迦南人一样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的原因，要将他们带去埃及，不再呢受这些不好的气氛所影响。去到埃及，神将他们分别出来，寄居歌山地，脱离世俗可怕的影响。这里讲犹大和他玛的这件事，表明了神呢真是有必要这样来到带领他们离开的。犹大的作风可怕得难以形容， 事实上呢，佢好快嘅会睇到人哋犯嘅罪，但系就睇唔到自己嘅罪。咁样令我哋谂起拿单去见大卫嘅时候，将嗰个只有一只小绵羊嘅人所经历嘅故事话俾大卫听。当拿单讲到嗰个富有嘅人将小羊抢走嘅时候，大卫马上话定富人嘅罪。大卫嘅反应就好似呢度嘅犹大咁，佢话佢希望嗰个富人被石头打死，然之后呢，拿单就宣告大卫啊，你就系嗰个犯罪嘅人。有趣嘅系，我哋好清楚、好容易睇到人哋嘅罪，但系呢，睇嚟睇去就睇唔到自己嘅罪嘅噃。创世纪38:25-26，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：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从谁怀的人，请你认一认，这印和带子并像都是谁的？犹大承认说：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本来呢，犹大吩咐人将他玛呢拉出嚟烧死佢，但系当佢睇到他玛打发人所带嚟俾佢睇嘅嘢，佢就知道自己错啦。佢并冇将最细嘅儿子俾他玛做丈夫，所以他玛先至出此下策，怀孕得子。而犹大亦都承认喺呢件事情上，他玛比佢更加有义。伦理上，他玛固然有唔啱嘅地方，但系犹大佢承认啊，他玛比我更有义。仲有嘅就系佢唔再同他玛同寝，显示他玛嘅不得已，同埋犹大嘅真诚悔改啦。而他玛腹中所生嘅系一对嘅孖胎，又系细嘅胜过大嘅，更加连结起雅各同以扫嘅故事主线添。呢啲都系令到犹大喺各位嘅兄弟当中咧逐渐胜出啊！嗱，今日圣经嘅分享咧，我哋就停喺呢一度。欢迎你主动联络，可以提出一啲读经嘅问题，或者咧系你研习圣经嘅心得。下次穿越圣经嘅时间，我哋再见啦！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叫做他玛的人呢，都是经过一些很悲剧的收场的。特别是在创世纪这个的他玛，他为了家族的传承是跟他的老爷发生了关系。这个的目标就是当时很重视的事情，就是继承人能不能够继承家族的财产、家族的地位。如果冇咗他玛同犹大发生嘅关系，可能后嚟耶稣都唔会从犹大支派而出，因为我哋见到耶稣就系犹大从他玛所生出嘅儿子嘅后裔啊嘛。所以我哋去睇翻圣经嘅故事里头，原来都系一啲好平常嘅人，佢哋面对好平常嘅挑战、好平常嘅引诱，同你我一样。就求主去怜悯帮助我们啦，我们下次穿越圣经的时间再见。